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过去几周的讲道里面，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的内容。我想我们已经可以从中整理出一些透过哥林多教会所带出来给我们的提醒，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富足，有恩赐，有能力，但同时看到教会的问题，他们结党纷争，因为教会里的人受到了文化和当代思潮的影响，对于智慧特别的着迷，所以他们也将这份对智慧的着迷带到了教会里面，开始会分哪一种智慧比较好，哪一种能力比较优秀，而这样的思想进一步的就影响了大家看待教会里传道者的眼光，大家就会开始想，哪一个的能力是我支持的？那一个人的智慧是我欣赏的？我是属于谁的？所以因着这个现况，我们在前面几周的讲道里面听到了保罗说，真正的智慧不是人所想的智慧，而是属基督十字架大能的智慧。保罗也说了，我们都是属圣灵的人，属圣灵的人可以真正理解这份十字架的智慧。保罗也讲了，我们要谨慎建造，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使身体成为神的殿，众人同心合一。在第三章的最后，我们可以拿起圣经稍微看一下，保罗有一个高昂的总结。从21节开始，他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些话提醒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因基督的死和复活才有的，这一切都存在在这位独一神里面，唯有在基督里，信徒才能拥有万有。所以不要去分别，不论是什么人，不论生死，不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是从基督而来的。而这个从基督而来的，又回到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的智慧，我们很常听，至少这三周以来我们常常在听吧，但我们现在花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想一下，具体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跟别人说什么是十字架的智慧，我们要具体把这个东西让一个人知道，我们要怎么说明？好，时间到，真的只有一下下哦。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件的前三章，来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的智慧，大概可以整理如下。大家可以一起想想，是不是跟你领受的一样？世人的智慧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十架的智慧是以神的想法为中心，世人的智慧是追求最好的，为了要彰显人的强壮，十架的智慧却是在追学习软弱，因为这才能彰显神的能力。世人的智慧是用能力去判断好坏和价值，但这却带来了分别。十架的智慧不要我们用能力和 价值和智慧当作我们价值的判断标准，因为他知道我们追求的是和睦。万有都是出于基督，万有都是属神的，我们不以能力的优劣去判断价值。所以我们可以回答刚刚的问题了，十架的智慧具体而言我们要追求是什么呢？正因为属世的智慧引来分裂，所以哥林多前书到目前为止所写十架的智慧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在教会里我们以追求和睦、追求合一为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进到今天的第四章，也和众弟兄姐妹分享，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到四章，虽然只间接提到一些哥林多教会的具体问题，往下看第五章之后，就会很明确的提出哥林多教会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可是一到四章的概念却为了整封信定下一个背景的基础，在后续的议题都会在这个十架智慧的框架下面，我们一起来理解，我们一起认识保罗如何为这个十字架的智慧来告一个段落。而在第四章，他不是要再提一个新的概念，保罗用实际的例子来使我们更知道这个十架的智慧是什么。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说了，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句话是接续上文所说的，所以在这里的我们就不是只有指保罗跟使徒们，还包括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甚至他是包括了每一个接受基督福音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是接受基督福音的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要以基督的执事、神奥秘事的管家为念。这些属基督的智慧、属十字架的智慧，我们要管理，我们要执行。这不是只有保罗自己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往下的描述阐述了这个忠心，让我们一起来看忠心更立体的样貌。第一，忠心是过程，忠心不是成果。在三到五节反复出现了论断的讨论，保罗认为不管是被哥林多教会的人论断，或是被其他的人论断，甚至是自己对自己的论断，都不要，不要论断。论断不是说轻易的断言，论断当然包含了会去思考，会去深入的了解和检验做这些事的动机，但这些事不是人所做的，人不能论断。而我们要先清楚，这里的论断不是像之前去年我们读的彼得书信一样，它不是要我们不能去分辨，我们还是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去分辨异端学说，或者是是不是属神的真理。这里的论断不是不能分辨，而是指人不能用骄傲取代神的位置，人不能取代神替他人决定他人的价值。因为我们决定的标准处在一个罪的世界，我们都会被属世的智慧影响， 这个属世的智慧会影响我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他人的价值，所以这是不对的，不要论断。基督的智慧才是判断的标准，神才是唯一判断我们的主人，所以就连自己也不能为自己上诉。我想保罗比谁都还想要为自己上诉，因为他倚靠基督传扬福音，得来的却是这种结果。可是他不会对别人说我是对的。保罗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不能自己论断自己，不要论断。第五节也说，时候未到不能论断，我们要等待，等待主来，唯有主才能照明我们内中的隐情和心思意念，这是主的工作，不是人的。真正的称赞，真正的判断，从神而来。这一段说起来很容易，我想我们大概也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拥有极大的困难，因为人总是需要成就感的。我们很期待从各位的眼神，从他人的微笑，或是他人的一句话来肯定自己，确认自己是对的，确认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是有用的。但在这里，保罗透过告诫拥有知识、拥有恩赐的哥林多教会，让我们知道所谓这些知识和对的标准，它都影响了真正和睦。不论是他人的论断或是自己的论断，在这个判断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落入了分别的陷阱。因为当我们想要我的努力被看见的时候，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立场，他是错的。我们想要证明我在这个沟通和争执自己有退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立场，他没有退让。我们在关系有张力，想要表示我有饶恕啊，我有释出善意啊，我们在设一个立场，他没有饶恕，他没有释出善意。我们想要为自己讨公道，我们在做的却是分别。也再提醒一次哦，这里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赞美或是肯定他人，也不是说当我们发现有错了不能改进，我们只是不让这些赞美、肯定或者是提醒成为了分别或是判断价值的标准。如果我们判断了，这就是论断。弟兄姐妹，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啊，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遇到一个真实的困难，就是这些哥林多教会，前面我们知道他们分派系嘛，他们可能支持亚波罗，他们可能支持彼得，可是其实有的解经家认为他们甚至是反对保罗，他们甚至是弃绝保罗，他们拒绝保罗的教导和保罗的权柄。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再来看这封书信，其实你会觉得保罗蛮厉害的。第一个我们可能说他脸皮真的蛮厚的，或是他心理状态怎么这么强大啊，因为这个人就讨厌你啊，这群人就不要你了，你怎么还可以写信给他，他们一点都不会感到开心，他们反对你耶。就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有人反对我们，通常我们会做什么事，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嘛。这不要说各位，我自己或者是 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讨厌的人出现在那边，我就走这边；讨厌的人坐在那里，我就坐这里；讨厌的人说 A， 我就要做 B。 我还记得我有过，曾经我有过一个真的我非常跟他处不来的人，所以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都要提醒自己，我就会拉住我身边曾赫的手，跟他说叫我笑，我就要笑着说嗨。真的太难了，我们明明就知道跟这个人就是处不来，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和睦的心，那个东西早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就是做不到。但保罗真的不是，他在这里写下了这封信，写下这封信就是一个见证。他谨记着这个追求一，追求和睦的心。所以就算知道这些人有人反对他，有人没有跟他站在同一边，保罗却还是锲而不舍的持续写信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真理。保罗知道自己所做的不一定会被认可，也可能被笑热脸贴冷屁股，但他还是透过写信，透过行动来表示他对人对教会的爱。刚刚我们说忠心是过程不是成果，因为说实话，以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封书信写完之后，哥林多人有对保罗友善一点吗？没有，不然就不会写哥林多后书了嘛。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是恶化的。所以当我们论断成效，以成果判断的话，这份哥林多前书根本就没有用啊，它没有达到期待的效果。但保罗也知道不要论断自己，不称自己为义。保罗也没有因此寻求肯定，因为论断在乎那召我们的主。但只要我们开始有一些价值的判断，不论是哪一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断定他人的功与过，这都是分别。再说一次，忠心不是要我们努力达到一个成就，赢得一个好宝宝的忠心贴纸。忠心是一个过程，在于我们是否忠于所领受的福音与托付。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是追求和睦与合一的。结果与判断交给神，我们忠心去做。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通常会做一件事。我呢，会先去找别人怎么讲这篇经文。其实这个做法很看每个人的习惯，我们传道人之间有分享过，因为有人会觉得这个做法会限制了自己思考经文的脉络，但我是一个很喜欢参考的人，所以我一定会去找，我习惯先看别人怎么写，然后我再来写。这段经文大家也可以去找，很多人讲过，我就讲大家最熟悉的讲员何玉峰长老。光是这段经文他就讲了两次，两篇都不一样。其中一篇各位应该有人有印象，是在2021年11月20号在内湖信友堂的培灵会，经文范围是哥林多前书4章1到13节，讲题是有忠心。这个重叠率真的很高诶，高到我当下想说，这我还需要讲吗？当然我还是听完了。听完之后，我的心情是，我完了，这门槛真的很高诶。大家听过这个2021年的讲道，还需要听我今天的讲道吗？ 就算大家模糊了也没关系啊，搞不好我们用重播的，重播一次那篇讲道，对弟兄姐妹来说更有用吧，大家也更想听何长老讲道吧。但圣经就放在旁边，这一刻我看到了这段经文，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正在思考这段经文，我正在预备这篇讲道，我正在邀请大家一起不要因论断而走迷了路。但同时我也被属世的智慧困住了，我被经验、年纪和恩赐困住了。罪的诠释就是如此的无孔不入，这一切的想法非常自然进到你的脑海里，论断你自己。基督要我们不要论断自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神交账，而不是对神以外的眼光。我有委身于基督的呼召，我有从神而来的职分，我愿意成为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室的管家。我所该采取的行动不是论断，不是评价，不是比较，而是忠心去做，做我现在所能回应神的，做我所能那最真诚的服事。所以我在写讲章的过程中，一样自己被这段经文提醒，也重新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之中有人在服事的路上常常也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别人比较适合，觉得我年纪太小了，觉得我年纪太大了，觉得自己常常做错，觉得自己没有人喜欢，没有人欣赏，我们要小心，这是论断。神若把我们放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就不要论断，只要忠心去做。但如果有人现在心里觉得，哇，怎么会有人这么想呢？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的分享啊，我每次服侍也都很快乐啊，我的服侍很重要啊，大家都说我做得很棒诶。那也要小心，这也是论断。在忠心跟随的路上，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往下六到十三节，保罗也说了第二，忠心是不求自己的荣耀。哥林多人并不是在忠心跟随神，因为他们错把这些智慧和标准当作他们的荣耀。保罗告诫信徒们，不可效法保罗和亚波罗过于圣经所记。这句话在解经上有很多的解释，它可以有很多的意思，但最终还是指出了教会之所以持久分裂，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骄傲和偏爱，反对了一个人，特别赞赏了一个人，所以导致彼此增进。保罗要大家停止这件事，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正就是忘了一切都是领受而来的。就算真有智慧，真有恩赐，保罗以非常嘲讽的语气说，不都是从神而来，属于神的吗？但当人没有表现出对神的感激，反而开始品头论足的时候，就是僭越了神的疆界，就是人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保罗嘲讽的语句继续点出信徒饱足丰盛超过了神，自己作王， 这都是哥林多人的骄傲自满。而在嘲讽之后，写下了使徒的软弱，而这软弱如同前面我们所说，是十字架的神学。第九节开始，保罗说，你们想要做王，但忠心跟随基督的使徒却应该是死刑犯。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哥林多信徒是聪明、强壮、荣耀，但忠心跟随基督的使徒呢？是愚拙、软弱、被藐视。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些形容词很熟悉，好像也在其他经文里看过呢？如果还不够，我们再往下看。11到13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透过保罗的描绘，出现了谁的图像呢？以赛亚书53章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透过应用在保罗和使徒身上的十字架生活，描绘了一幅基督的图像。真正的忠心跟随，从来就不是追求世界的荣耀与尊贵，忠心是不求自己的荣耀。使徒们的生活和哥林多信徒那在生活中享有特权和掌控的样子完全相反，而直到如今，使徒能以基督的图像成为忠心的榜样。这里的描述不是要我们现在就放弃一切，所有人都要又饥又渴、贫穷受苦，而是那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成就、名声、金钱，是我们的价值追求吗？是我们价值的焦虑吗？是我们没有办法放手的价值安全感吗？使徒们的生活提醒我们，在忠心跟随的路上，那个不为自己争取荣耀的心智，使我们可以调转眼光，回到神身上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不出头、忍受羞辱，都是人看为愚拙的，但这却是神的大能。这愚拙的道理，要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的生活里，一定都有自己的挣扎、痛苦、被藐视、被视为愚拙和逼迫。但回到十字架的智慧，为了基督所赐那追求和睦与合一的心智，为了活出基督的爱，我们不为自己出头，我们因着十字架忍受他人看为愚拙的眼光。当我们体会忠心是不求自己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基督给予我们一个不需要透过分别，不需要透过比较，而能真实感受到价值的生命。有没有属世的荣耀并不影响我们的价值，效法基督就是那一份价值。在描绘完中心的具体呈现之后，14到16节的地方，保罗紧接着说，他说这些不是要叫哥林多人或是叫我们而感到羞愧，他是在警戒，因为他看哥林多教会，他看这一个相信福音的群体为他的儿女。父亲的职责在当时的希罗文化中，除了有灌输价值观，提供支持，执行管教与训练，并且保护家庭成员以外，最根本的一点，父亲必须以自身的榜样来示范正确的行为。父亲带有权柄，父亲带有身体力行的责任，所以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效法他，效法保罗，以便知道如何在基督里正确的生活。这份为父的心如同神一样，如同前面我们所提，那尽管被人厌弃，他仍有盼望看见他们的成长。所以经文走到这里，或许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当今天保罗呼吁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我们要效法的是什么呢？是那忠心的样子。而忠心回到了第4章前面1到2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刚刚我们很快的带过了这2节的经文，但我们现在回来看，我们看见这里提到基督徒的2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基督的执事，第二个身份是神奥秘室的管家。这里的执事呢，指的是仆人，是哪一些仆人呢？是在战船船底下划船的桨手，桨手看不见外面，因为他们在船底下，战况如何他们不晓得，敌人在哪他们不晓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战鼓的声音还有节奏滑动那个船桨，专心的听船长所发号的司令。而这比作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意思是即使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执行基督的命令，我们是基督的仆人。第二个身份是神奥秘室的管家，神奥秘室指的当然就是福音，是我们一直所说那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智慧。管家虽然也在主人之下，可是管家有在被多赋予一个责任，他不只替主人做事，他也替主人说话，说主人授权的话，做主人授权的事。所以当人听见管家发号司令的时候，就等于是听见主人的要求。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我们要服侍基督，执行他的命令，我们要对基督负责，说出他要我们说的话，做出 他要我们做的事。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起那一个一开始感动我们的十字架呢？十字架如何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以至于今天我们愿意以我们的生命回应这份救赎我们的基督。透过基督的出生、行动、受苦和受死，我们知道自高与自大在这样的荣耀里是无效的，谦卑软弱才是真正被高举的价值。基督因此得到了莫大的荣耀。十字架感动了各位吗？十字架感动了你吗？如果我们是被这个荣耀所感动和拯救的，那我们个人盼望得到荣耀的路径理当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理当学习谦卑、软弱、舍己，而不是证明自己。这是忠心。忠心意思是活出了一个可以被信赖、被信靠的生命。忠心使人可以看出来谁是被神授权的，而那一份生命表现出来的样式符合基督的福音。忠心是在过程中持续的跟随，是不求自己的荣耀。于是我们能被相信，因为我们终于被授权的事，我们终于授权给我们的那一位对他负责。我们的生活展现一种与福音整合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与福音相称。弟兄姐妹，让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现在的难处里活出十字架的智慧，愿意多做一点敏锐圣灵的提醒，愿意同心建造属主的肢体。世人看到的不该是骄傲或追求肯定的我们，而是像仆人或管家的我们。愿这份忠心时常提醒我们活出所信，活出我们所感动的这一份十字架的道理，活出这一份十字架的愚拙。当然，过程中我们还是会怀疑自己，因为在我们释出善意的过程，在我们表达和睦的过程，可能孤独，可能被他人反刺一刀，所以我们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愚拙。我们可能会有挣扎，甚至是愤怒。但如同我们一直所说的，我们相信的，我们价值的判断，从来就不该是人的回应，不该是这个世界的回应。我们相信的是神，是基督的智慧，是他的呼召，那一份活出爱和舍己的呼召。判断我的乃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要展示那个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能力，他展示了一种处在于他人之下的能力。作为基督徒和教会，我们也被呼召做一样的事。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充满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十字架上的作为，感谢你起初救赎我们的那一份感动和恩典，使我们能与你和好，使我们能称神为父，能成为神的孩子。也因你的慈爱与怜悯，教导我们学习软弱与愚拙，教导我们效法基督，一生忠心跟随。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